我们都是人类中的一员，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如同上帝园中的一朵花，时时绽放着美丽的色彩，处处洋溢着充沛的生命力。尽管生命中充满着无数的问题与挑战，但全新的心灵感受可使封闭许久的心重新燃抖出生命中最灿烂的乐章。欢迎您一起来收听星期六的约会，台福传播中心制作，王琦主持。
欢迎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星期六的约会，我是王琦。这两个星期在节目里和听众朋友们谈的主题是关于现代人的婚姻。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谈到现代婚姻难，不晓得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觉得真的要经营婚姻生活很难哦，在你心里面有好多的痛苦或者是无奈无助的感觉。上星期叶高芳博士呢跟我们在节目里谈到不管是现代夫妻角色比较复杂，或者是个性不合，或者是现代人常见的空中飞人的问题，这些呢都是活生生在我们生活里面常遇到的困难。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很迫不及待想要听听叶高芳博士来告诉我们，那么怎么样来突破这些困难，怎么样能够来经营拥有一个美满和谐的婚姻生活。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欢迎叶博士。叶博士你好。
王琦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叶博士，我想听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的心情哦，上集帮我们讲了现在婚姻难题了好多问题哦，我真的也很迫不及待的很想听一听，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来突破上个星期我们讲的这些现代人的种种婚姻的危机？
是，我稍微再提一下上一次我们提到现在的婚姻面临这些的危机，其实它的背后我觉得是有一个好的现象，意思就是说现代人事实上是要求夫妻的关系应当是更亲密，这种要求是比过去更高，过去的传统也许不太要求这方面，所以即使婚姻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那种亲密感，他们也就在传统里面就维持下去了，
好像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各做各的。
是，所以基本上现代人比过去传统更要求亲密感，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好的，只是期盼高，可是呢没有去努力共同的去努力，或许不知道方法，所以我下面就提供几个给我们大家听众朋友做一些参考哈。那么第一，如何经营现代婚姻，你一定要花时间配偶好好的相处，除了是因为分开两地不得已，其实很多的夫妇绝大部分都是住在一起，可是住在一起有多少时间相处呢？我们常常说有人是身在心不在，好不容易大家办一个什么活动啊，或者是出去吃饭，可是呢也常常容易把它搞砸了，所以量跟质要兼顾。那么现代人虽然很忙，也许节目很多，尤其是我们提到这种双薪的家庭夫妇要时间能够好好的单独在一起当然是更难，不过我还是奉劝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现在的生活的状况剥夺了你们夫妻相处的时间，你改变你的生活甚至于改变你的工作，早一点来挽回你的婚姻。
是，我想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哦。我们花多少时间来灌溉我们的婚姻，
是，
那么就会有多少的收获。
也许有些人说啊，现在的婚姻反正就是比较开放嘛，不是像过去进进出出两个人黏在一起，不过没有错，开放是开放，可是不要变成疏远，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夫妻现在要经营花时间在一起，比如说共进晚餐好了，有多少夫妇能够一个礼拜三四个晚餐能够好好一起吃饭？另外呢，有多少夫妇能够利用有一些的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也感受到好像彼此在一起？现代人由于很强调这个效率哈，我看到有一些夫妇出去采买的时候，太太有一张这个采购单，先生有一张，然后一起坐车进去，可是呢就约好几点钟在这边集合，
各买各的。
对，那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因为现代人大家既然忙啊，其实能够相聚在一起的互动的机会尽量就在一起，我觉得包括我们说你去买东西买菜啊，去采购啊，都是可以的。那现代人应当也重视娱乐啦，重视运动啊，何况夫妻呢规划一起的时间，不要每一次都只有各走各的。好，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嗜好的不同，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知道在美国我们都是靠自己嘛，其实这些家事如果夫妻能够一起来做的时候，在这个做的当中本身也已经传达出我们夫妻的感情的这份重视哈。
我觉得刚才您提到不管是做家事或者拨一点时间给家人，看起来都好像是很小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哈，这个事情对现代人来说是需要下一点决心。
是。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建议一下听众朋友，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就下决心一定要拨一点时间来陪陪家人。
是，尤其是夫妻如果是所谓的分开两地住的，尤其是长期分开，那我会特别提醒这个听众朋友，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分开的时候，这个打电话啊、传真啊、寄照片啊，有的时候甚至于录音带、录影带的寄来寄去，我是觉得这个不能省，不然的话夫妻虽然空间有距离，可是没有去弥补它的时候呢，长期下来会造成疏远、陌生，甚至有很多的诱惑存在哈。
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先生就是空中飞人啊，但是呢，他每次告诉我说，哎，他们的这个夫妻关系非常的好，我就觉得很惊讶，因为先生差不多将近十年没有办法跟家人在一起。
是。
那原来他们的秘诀啊，他们每一天约定一个时间，是他们通电话谈心的时间。
是是是。
当然这要下一点本钱，那也许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每一天都打电话，但是就像叶博士刚刚讲的，如果还有别的方式，用传真啊，或者用 email 啊，或者是寄照片，总而言之，我觉得即使分开两地，能够定时约会，用电话约会，空中约会，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是，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要好好的珍惜，不要像我们上次提到，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可是彼此很扫兴。就像我们平时也有看到全家去吃馆子，我们碰到了这样的例子。全家高高兴兴本来是进来的，可是呢点这个太太不喜欢，点这个太太说我家常常炒你就不吃，偏来这边点啊。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已经相聚时间不是很多啊的时候更要珍惜。
是，我就想起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肚哦。所以其实吃什么不重要，而是重要的是彼此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彼此相爱的，所以吃什么都无所谓，是不是？
如果我们掌握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愿意花时间聚在一起，珍惜聚在一起的时间。第二呢，怎么样珍惜聚在一起的时间？那我要强调的就是重视夫妻的沟通。
嗯哼。
上次我们提到沟通是根本的问题，今天我也可以说，沟通是开启现代婚姻的一把钥匙。你要有好的沟通的时候，我想夫妻就更容易感觉到是在一个团队里面。夫妻本来就是亲密关系之下，然后一起来同甘共苦，可是如果没有沟通的时候，就慢慢的没有分享，也没有分担。
嗯哼，
你看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喜欢说，喜乐因为分享而加倍，重担因为分担而减半。
是，
尤其我们在移民的这个社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如果夫妻不能够借着沟通，我想关系疏远承担的这个重担呢就加倍了。
是，有时候呢有一些女性朋友们，他们会提到，我想女人是很喜欢把心里的感受讲出来，
是，
可是先生呢好像闷葫芦一样一句话不说，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做太太的有责任让他说，还是说先生有责任去把他说出来？
我觉得要谈责任之前，应当先了解到底不说话的那一方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有的时候先生下班回来确实是他今天情绪不好，上班不如意，或者是本来就是很单纯的身体疲倦很想安静一下，或者是也许有一些丈夫是因为好意，哎呀反正要告诉你的事情都是一些会听起来让你担心难过的事情，算了吧，我一个人担就好了。当然有各种的可能性都有。那如果是属于前面两者的话，我是觉得这个太太呢也就不要那么急，一下班呢就逼着先生一定要一五一十的把一些工作上的这种他不想谈的事情马上要谈啊。那么也许让他安静一下，泡个茶喝个咖啡给他安静一阵子，也许这个先生会在一个安静休息的情绪之后呢比较容易谈一些他内心想要谈的。不过针对先生们，如果是属于说反正我自己担就好了，一些的难事就不让我的太太知道，那我要特别说，刚才我们强调夫妻的可贵就是在不单单能够分享也能够分担。
嗯哼，
如果你不能够让你的配偶去分担你的担子的话，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自己承担，累积久了以后你自己也承担不了。所以为什么有些夫妇呢，个人因为承担太多的压力，有时候造成生理上的一些的疾病，那更糟糕的就是情绪到有一天超过那个临界点以后啊失控。有一些人知道自己承担实在也不行，所以就找第三者，尤其是如果找到第三者的异性去分担你内心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知道你已经让你自己步入这种婚外情的陷阱。
是，
更不用说你等于已经是火认你的太太，她好像不是你婚姻最亲密的一个伴侣了。 所以这些都是跟沟通有关。
是，所以家人能够同甘共苦，这种同甘共苦的感觉，事实上反而把家人紧紧的圈在一起。
没有错，有一句话这样说：外遇扼杀婚姻千桩，可是沉默呢，扼杀婚姻万桩。所以外遇很恐怖，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很怕这个婚外情，可是沉默更危险。所以我很希望听众朋友，除了前面我们谈的那些相聚的时间以外，吃晚饭的时间，或者是夫妻要睡觉之前，能够把一天的事情再谈，
嗯，
是啊，尤其是特别多谈一些感谢对方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家庭的照顾、工作带来给家庭的一些比较正面的这种肯定啊。
是，
还有呢，我也常常提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回家的做的第一件事情很重要。我刚才说不一定是讲话，不过有一些人明明孩子太太在家，好像他们不在家一样，他一个人一冲就冲到书房，一进入房间就开电视或者开音响，甚至有一些男人更糟糕了，一回到家根本忙着在车库里面先整理他的车子，或者是在家里的外面呢开始在整理他的一些工具啊等等这些。那我觉得这个就传达了一个好像你不关心你家里的人，尤其是一天八个小时十个小时不见面，我觉得沟通不是只有单单在语言以上，事实上找家里的人聊一聊，问问安，听一听他们的这状况，就开始已经
或者是拍拍肩膀，
是啊，就已经习惯了建立起这一种所谓的关怀嘛。
所以刚刚这位先生看起来好像没有沟通，那是不是有时候不沟通的沟通就是一个很不好的沟通？
当然是这样，没有错，当然是这样。有一个笑话这样说，有一个男士呢，他出外好几天，后来回来了，把一身脏的衣服就丢在沙发上，那么太太正蹲下来整理她的脏衣服，打算要把它分开，然后要去准备洗的时候，听到背后啊，她的先生讲了一句很感性的话，说：“亲爱的，我好久没有见到你，好想念你。”哎呀，这个太太那时候好温馨啊，心里面想我也是这样，正转头，而且把姿势已经摆好，想要跟先生来一个拥抱的时候，竟然发现那先生是在抱电视，跟电视机讲这样的话。
哦，他不是跟太太说，是跟电视机。
所以你看，这外出好几天没有见面，竟然第一件事情是抱着电视机，
好
想
念
电视啊。第三方面，要经营现在的婚姻，我想从不断的去培养这个爱情着手。也许过去的传统我们比较不谈什么爱情啊，因为是媒妁之言。现在的人竟然是谈恋爱结婚，可是我们最怕的就是很多人把结婚当作恋爱的结束。所以有人说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
嗯哼，因为好像结了婚就事情就成了，
就成了，然后呢就无所谓了啊，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致命伤。现代人既然是因为爱情而结合，应当继续培养那个爱情，让这个婚姻呢能够不断的能够成长，
嗯哼，
特别是感情方面，你看就像一朵花，你需要不断的浇水，你不需要不断的要去施肥，那个果树也才能够长得好嘛，哈。所以比如说逢年过节啊，特别是对方的生日啊，结婚纪念日啊，不要忘记这是夫妻两个人互相表达这个情爱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另外呢，我常常会提到说你偶尔啊要做一件没有做过的新鲜事，而且是好事，在对方的身上。我曾经自己有过这样一个经验，在一个晚上给一对夫妇协谈，也给他们这样一个功课以后，一路上我自己在问我自己了，哎，你自己算起来多久没有做这种事情在我的太太身上。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出现，所以我只好停在一个二十小时的超级市场，然后绕了一圈就停下来，顺道买一束鲜花回家。记得那时候已经晚上十一点，我太太已经准备上床了，我就跟她讲这件事情。所以当初她看我那么晚回来又带了鲜花，对这个讶异呢总算了解了，因为我说我要做一件没有做过的好事啊。没有想到呢，她表情故意做得很震惊啊，她说：“哦，你没有做过的好事很多，你从来没有买戒指啊、项链啊、大衣啊。”提醒我好像其实夫妻之间彼此没有做过好事还太多了哈。不过好笑的是，当我也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说：“你昨天做的那件事情不算，你今天晚上做的这个事情不算，因为你花送我过好几次啊，你说你今天做的是没有做过的，对不对？”我那时候只好承认说，以前我送你的花啊，其实不瞒你说，都是别人送给我，我转送给你的。
是不是你演讲的听众送的？
对对对对对。不过那一次也造成我们彼此也真的是提醒说，真的这样一个温馨的一个小动作很重要。有的时候我提醒一些朋友，他们后来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哎呀，谢谢你上个礼拜提醒我们了。”我们这个礼拜彼此真的做一件没有做过的好事。我吃完饭以后陪着我的太太在公园呢，我们绕了一圈。我说：“是啊，你看看，没有做过的好事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
嗯，
其实就是你用一点心思，其实你就是抓住一些的机会， 曾经有一对夫妇，本来这个太太呢是很喜欢欣赏这个夕阳，可是有一次这个他们到了圣地亚哥去的时候，也刚好差不多已经黄昏了，快要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么但是这个先生那时候肚子很饿，他其实没有心情，所以呢就绕来绕去绕来绕去，那么你知道没有那个心情又不太甘愿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路都看错了，结果到达可以看夕阳西下的海边的时候呢，太阳
已经下山了。
所以为了这个事情呢，夫妻两个人吵了一架，听说他们有3个月没有讲话。
哇！
不过后来我听到这个先生改变了，他知道这样的事情应该要珍惜，所以有一次他们又去圣地亚哥，太太没有要求说去看夕阳，不过这个先生呢就很早的时间就到看夕阳的地方，
嗯，
啊，去野餐，去喝东西，吃东西，然后一直陪到这个太太欣赏完这个夕阳以后才回来。那这个太太呢，那一天的经验她急着告诉我们，因为她说从先生做这件事情让她终生难忘。
我相信这个太太一定在当时决定她这一辈子要更好好的来爱先生，伺候先生。
是是是。还有呢，我觉得说我们滋长爱情，我们华人更困难的一件事情，可能不是在动作上做出来，就是在嘴巴里面讲一些比较甜的话。我们常常男人比较困难，可是呢，女人其实很期待听到这个先生呢能够讲一些比较温柔体贴甚至感性的话。
我想这对女性朋友很重要。
很重要。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同不同意，有一句话我们常常说，爱在心口常开，
嗯，
而不要爱在心口难开。尤其知道说，第一，我们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这样的个案其实不是没有。第二，其实对一个你所爱的人，没有说在文化上也许有一些障碍，可是你想想看，你是传达爱，这是个好的事情，你要鼓起勇气及时去学习，确实不容易，不过我是强调这一方面。
不过叶博士，刚刚听您这样讲哈，就是培养爱情，当然婚姻一个很大致命伤就是结婚之后恋爱就结束了，这当你有告诉我们。可是听您刚说的一些例子哦，好像培养爱情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嗯哼，
就是用心在对方。
是，
即使不是花很多钱，也没有用很多时间，但是可能一些小小的动作，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心在我的身上。
是，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培养爱情一个很重要的？
非常对。你刚才提到小小的动作，我再特别再强调，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是我们在夫妻彼此的身上，出于关爱的一种身体的触摸，这其实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台湾人在称配偶这个坎趣味，牵手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种称呼，表示说夫妻是一辈子牵手，包括他们在生活上困难的时候。那么这个牵手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身体的有接触，可惜我们现在很多的男女呢，结婚了以后只有在两种情况之下有身体的接触，我常常说就是打架或者是夫妻要做爱的时候。可是大部分的华人都很有修养，所以很少打架，就变成只有在要做爱的时候才有身体的这一种肌肤的接触。那其实这个就剥夺了很多夫妻可以随情境呢能够出于真诚的这种肢体的语言，特别是在这种爱的触摸上哈。在美国曾经有一个专栏作家很出名，叫做 Ann Lander， 他曾经问他的这个女性的读者说，你们有多少人希望你的先生少做爱，而只是希望你的先生有意义的关怀的这个触摸。
嗯，
结果回信的读者非常的多，将近10万封，而整理出来呢，72%的这个太太呢承认说，他们希望是先生少做那些事情，可是呢多有一些有意义的关怀的触摸。然后呢，在我的临床的经验发现到，如果夫妻平常能够做这个的时候，其实到了真正的夫妻做爱的情境的时候，反而更容易激起那种所谓的热情。
是，所以我想女性更需要感受到哈，先生是爱她的，特别是借着可能有时候肩膀搭过去，其实不到1分钟的时间，但是是真诚的表达，这种无言的沟通，我相信会不断累积太太在他心中对他的爱慕。
是，
那么当然在夫妻的房事就会对先生呢更能够有回应。
没有错，我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既然来到美国，新的文化，我们他们说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学习人家的好的地方。
嗯哼，
我觉得这一方面我再一次的鼓励哈，听众朋友尝试，其实很多的事情第一次是比较困难，
是，
那以后就容易多了。
嗯哼，
如果你觉得夫妻之间困难，也许你先从你的孩子的身上，你去传达用言语上这个爱的沟通，肢体语言的这个沟通，也许有时候比较容易，也说不定。
嗯，
那么第四方面，我们要经营现在的婚姻啊，我要特别强调，夫妻要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 我们现代人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学习，甚至于什么事情我们都要通过资格，甚至要通过考试得拿到执照啊。你看简单的这个开车也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可是关系到人结婚以后一辈子的幸福与我的婚姻大事，我们很多人确实真的是婚前只凭着一个强烈的感情跟那种所谓的非常理想的盼望我们就结婚了啊。可是呢，我们在婚前没有准备，婚前没有接受教育，婚前没有学习，婚后呢有多少人有进一步的学习，包括我们做父亲做母亲，我们大部分都是凭着反正这个自然的过程啊、好像生了孩子就会当夫妻，生了孩子就会当母亲，也不
见得结了婚就会当先生或者是太太，
是好像是很自然，其实不是，对不对？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现代的婚姻既然比以前更复杂，比以前更开放，比以前那个变化更多，比以前大家的期盼更多，那这个背后的学习呢更是要夫妻要一起来。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学习都有这样的体验，学习都是帮助我们的生活能够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一种状况。比方说我们来这边可能我们的语言不行，透过去学校里面的学习让我们在这边在语言上更没有困难，或者我们去学开车，其实学习都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更美好的境界。那么在婚姻上我们怎么能不学呢？如果要拥有好婚姻，对不对？
是，也许有些人会说，哎呀，这个学习要花时间，而且有的时候也要花一点钱，可是比起我们吃一顿餐，可能我们一桌几百块我们就花掉了。其实你订个杂志，你一起去听个讲座，参加一些营会，你花的钱非常非常有限，可是呢对你们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受益呢是终身难忘的。
是或者是像坚业博士所告诉我们的这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真的就从现在就开始做，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来牵牵你这个配偶的手，如果他在你旁边，这就是一个学习的开始。
那另外当然一起学习成长，我们会想到有时候成长有障碍，特别是夫妻感情碰到问题，或者是婚姻生活里面有一些的冲突没有解决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劝听众朋友求助于他人或者是专业的协谈，也是突破这个成长瓶颈的重要的一个步骤。尽早的去处理问题总比累积多了以后处理容易多。那另外呢，其实没有一个婚姻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谈经营理想的婚姻。什么叫理想？理想不是没有问题，理想是有问题的婚姻，可是呢我们一起来寻求协助，然后呢在这个协助当中我们彼此更了解彼此，我们彼此更改变更成长，
是也用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在婚姻当中彼此需要适应协调或者所遇到的问题。对，所以我常觉得在婚姻里面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在婚姻里面做的破坏性的动作比较多，可是做的建设性的这个动作比较少所以听众朋友是不是很注意在婚姻生活里面尽量不要做一个好像去踩上去踩一些很危险的地雷来引爆，而多做一些滋润的建设性的一些举动来促进建设我们的婚姻。
是，如果听众朋友面临所谓的婚姻生活的瓶颈的时候，我鼓励再给你们自己的婚姻一次的机会，除了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些的方法以外，你真的是需要找别人好好的谈，找专业的人好好的帮助你。我想这个是现代人一个所谓的求助的很主要的管道。那我们来到美国，大家观念应当也要改变，以前我们传统是家丑不可外扬，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本来人就有问题，家庭也有问题，婚姻有问题，我常常很尊重这些来找我谈话的人，我不是同情他们，其实我真的很肯定他们，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勇气把他们的问题来跟别人分享，那我相信多多少少会得到一些的帮助。那么还有在婚姻里面，我觉得有几句话在我们现在的婚姻，我想在最后我想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的人以为啊，我们爱情就是这样，甚至已经快要枯竭了，爱的火花快要熄灭了。我说只要我们抱着一线的希望跟双方愿意来，就像刚才王琴提到的，我想我们可以再重燃爱情的火花，这个枯竭的爱呢
还会复苏。
尤其如果圣经的一句话能够成为你的祝福的话，有一句话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当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上帝爱的来源的充电我们就更有能力去爱别人。那第二句话我送给听众朋友的，就是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很多人常常不敢表达刚才我们前面的这种爱，或者是很多人不敢告诉对方一些自己的困难，甚至于告诉对方我需要你。可是希望你记得， 如果你们之间拥有这样一个爱，这个爱是可以超越你们的恐惧，超越你的不习惯，超越你的不敢去尝试的这样一个障碍。好，那最后呢，爱情这个情这个字，左边是一个心，右边是一个亲，我觉得很有意思。夫妻要继续维持爱情，就是不断的心要能够有新鲜感，重新开始的意思。今天你重新开始，你就开始已经进入了这个爱情，拥有这个情了。
是，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每一早晨都是新的哦。还有另外一句话说，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生活不灰心、不绝望，每天早晨呢，一早起来我们就想说，哎，我要为我的婚姻做一些什么新鲜的事，是带着一种有盼望的、有信心的、有希望的。那我相信，我们抱着这种态度，再用刚才叶博士所说的，我们也下定决心，真的就拨出时间来。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哈，付出关爱，把对方放在我们的心上，培养爱情。我相信呢，我们听众朋友一定可以每一天越来越体验到你的婚姻会带给你甘甜的感觉，而不是苦涩的感觉。我们很谢谢叶博士这两集跟我们听众朋友在空中谈了这么多关于现代人婚姻的问题，实在是非常的贴切，而且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谢谢叶博士。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跟听众朋友谈父亲难跟新好父亲。谢谢您。亲爱的听众朋友，节目又到了尾声，希望每个星期六早晨这30分钟的时间是您心灵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加满了油再出发。也不要忘了叶博士今天告诉我们怎么样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下决心花点时间在您的配偶和家人的身上，相信您一点点的改变和努力都会让您的家庭更加美满和谐。因为呢，天父设立男女两性的婚姻制度是为了要使我们的人生更好，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这些正确经营婚姻的方式。同时星期六的约会制作单位也特别为听众朋友们在6月27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12点和6月28号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分别在哈森大海跟阿罕布拉举办管语教亲子研习会。相信透过有心的学习呢，会使您在父母的角色上胜任得更愉快。在这个研习会里面，黄青一博士也会特别根据他多年的经验来告诉我们如何教养新时代的儿童。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这个父母充电的好机会，欢迎您打电话来索取报名表格。我们的电话是626-307-0030 626-307-0030。祝福您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星期六上午8点30分，王琦在这里等候与听众朋友们空中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台福传播中心制作，若您对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想索取我们的节目卡带，欢迎打电话626-307-0030626-307-0030与制作单位联络。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再见。